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就是一个是好像我自己做的，我信靠你；一个是上帝做的。为什么另外一个是上帝做的？因为另外一个是我们经历死亡，死亡了我们只能做什么？死亡我们只能等他来做事了。他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喜乐。我们见到主的面，听到主的话，我们就活了。我们一直在跟随主，一直主就在我们右边，一直见到主的面。但是我们每见到主的面，我们就要更丰富见到主的面。我们每次把主摆在我们右边，我们就更把主摆在我们右边，也就是对他的渴慕，对他而来的喜乐，对他而重新渴慕他而得到的生命会越来越丰富，一直到最后我们死了，复活了，升天了，在主的右边，我们继续看到他的面，永永远远瞻仰他的荣美。这个是传统神学讲的人的最大的 beatific vision， 就最大喜乐就是不断的瞻仰主的荣美。各位，今天你很少能够想到说这有什么喜乐，天天看一个美女都不一定快乐，天天看同样任何一个东西都不会很快乐。但是我们要想到上帝是无穷无尽的丰富，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记得看到他就进入他，看到他就是进入他，就是在他里面享受。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是一样的，看到神，进入神里面，跟神联合，那个就是表示永远的享受和福乐。愿圣灵帮助您，让您能知道这是何等的福气。愿我们因着见到主的面，愿我们已经见到主的面，愿我们总是把主放在最重要，我们做任何事，我们好像在主面前做的，好像正在看着主在做的，好像正在听着主在做，好像主正在看着我在做，所以敬畏他，而且得到他的帮助。我们有这样的态度，我们最后就会再见到主的面，得到那个看到那个像登山宝训像在变相山上时候一样，看到上帝的荣耀，看到耶稣的荣耀，彼得都不想下山了。我们现在看到主，我们现在把主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会越来越看到主，我们就会越来越主会使我们越来越经历到他的全能，然后有越来越多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好，彼得行两段经文我们也讲的很多，也许有点辛苦，有点杂乱无章，请各位原谅，但是这实在是很丰富哈。就是彼得把旧约的两处经文都又指在耶稣的身上，我这时候又想到很多时候神学人说不要灵异结晶啊，不要旧约，什么东西都说是指着耶稣的，可是我们的确要说圣经的确常常这样做啊。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解经比彼得更好呢？我们怎么能说我们的解经比圣灵感动下的彼得更对呢？所以乱穿凿附会是不对的哈。在穿凿附会的时候忘记了当时历史的因素，旧约历史的背景也是不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旧约的每个地方看到基督的话，我觉得那是更大的错误。好，两处经文都是要讲基督的，这彼得更斩钉截铁地这样讲。29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对不起，我们把这段经文先读完，因为这段经文实在是在我们了解上面的时候很重要。这一段经文是引自大卫诗篇16篇，可是这段经文彼得意思就是说， 不能够完全的应用在大卫身上，而要应用在耶稣身上。好，旧约都是指着耶稣说的。各位，我们再一次不要被现在的一些人讲骗了，圣经的确是说旧约是应当灵异的来解释耶稣，只是我们当然要小心不要乱解哈。大卫他死了埋葬了，坟墓也还在这里。注意啊，我想我们并不能说这个话不能用在大卫身上，因为他都还在这里，他没有讲大卫并没有复活。大卫有没有复活啊？这个神学家又有不同的解释了。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大卫是亚伯，不管是旧约的新约的，或者今天圣徒死了以后，我们是在坟墓里等主再来再复活，还是我们一死就已经复活到天父那里呢？我觉得后面这个解释是比较对的。当然我不排斥前面的，我们的确看到坟墓在这里，前面我们的确看到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的坟墓在这里，他的尸骨也已经烂了，也已经化掉了，可是我们却相信他是在主那里。我们当我们讲他会复活的时候，不是指他现在并没有生命，而是指现在他在主那里我们没有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他那个时候才复活，其实他早就在主那边了。好，所以他没有讲大卫并没有复活，只是这件事情的应验，我们重点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大卫是先知，各位，我们很少想到大卫是先知，我们都想到大卫是一个君王，大卫是先知，因为他说神的话。他也晓得，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当然，不是大卫政治的国度，而是属灵的国度，因为政治国度，耶稣从来没有复兴过，耶稣并没有复兴那个政治国度，这是时代主义解释不太恰当的地方啊。他们觉得耶稣是要复兴这个政治的国度，我觉得政治国度早就过去了哈。耶稣是坐在那个属灵的大卫的子孙的宝座上，而且一直都没有下来，永永远远，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永远坐着了。大卫知道，所以大卫预先看明这个事，但当然大卫在写诗篇十六篇的时候他能看多明呢？这里重点在于说耶稣会从死里复活，那大卫能多明呢？我想他不能看得太明，就跟旧约里面很多讲到耶稣的事，讲到将来预言，他们本身不太知道这怎么应验。我对这个不是不敬，反而是更大的尊敬，就是人先知都是被圣灵感动在说这些预言的，他说这些预言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但是他会敬畏上帝，他会好好的敬畏上帝哈。这个在彼得后书就有讲到说，这些不管是保罗的书信或者先知的书信都不能够强解哦，都要知道这真是神的预言。大卫也有这样的预言。最重要就是讲到耶稣的灵魂不会撇在阴间，肉身不会见朽坏，也就是他会复活。那所以三十二节马上就讲，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啊！各位记得吗？使徒的重要，或整个教会重要，就是见证耶稣真的是主，见证耶稣真的是主。那关键在于他真的为我们死而复活了。他是救主，也许关键在于他死；他是主，关键在于他复活了。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哈。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即便做这见证会死，会被逼迫，我们还是做这见证。如果这个见证教会没有了，教会就不再是教会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那我们也知道，从上下文来看，就是复活了。复活而且升天了，而且升天坐在全能父至大者的右边。耶稣的复活是被高举。今天还没有完全看到全世界人看到耶稣被高举，当主再来的时候就高举，但是不管怎么样，原耶稣在我们的心中是被高举的。好，下面就把这个五旬节和复活节连在一起，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和逾越节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节耶稣的复活连在一起，这三个真的也是不可以分的。好， 他复活了以后被高举了，身为至高神，就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在希伯来书也有讲，这个在腓立比书也有讲到，说耶稣复活以后的那个荣耀，神把他升为至高。我们想到这些，我们都感谢上帝哈，让大家万天上地下一切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为主。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节的话哈。那另外我们也讲过，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也讲到说，这个他洗净了人的罪，当然也就是指他死里复活了，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承受的命比天使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他高升了。然后那里讲到的高升没有讲到圣灵，这里就讲到圣灵了。耶稣的高升好像一场战争的得胜，然后得到了上帝给他的奖赏。那个奖赏以弗所书有讲，好像从敌人那里来的，当然耶稣不是从敌人那里来，只是他打败了敌人，神就给他奖赏，这个奖赏就是圣灵。那么他得到了圣灵，又把这个圣灵赐给了我们，叫我们重生，叫我们得到圣灵所赐的一切的恩赐，使我们能够传道，使我们能有能力，使我们能明白，使我们所有的活动都有意义，都有能力。所以教会里如果没有圣灵，真的一切都是人的作为，一切都是叫人疲倦，没有价值。好，现在圣灵，他得到了圣灵，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等了就是等了差不多七八天，他升天以后等了七八天，然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在这之前没有圣灵，只是大规模的正式的是这个时候。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大卫没有升到天上，所以这个经文不是主要不是应验在大卫身上，而是应验在基督的身上。好，那么他并没有说大卫没有复活哈，我们相信大卫是复活了，但是大卫的确没有升到天上，因为这只有基督能够升到至高。但他自己说，好，这是他第三次在一篇讲道里引的经文。这个经文耶稣也很喜欢讲，耶稣用这个经文来证明自己是大卫的祖宗，或者是大卫的神，而不只是大卫的子孙。在这里他也引哈，在这是诗篇第110篇，旧约是这样，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那么照耶稣的讲法，大卫的讲法就是耶和华对我主，就是对大卫的子孙说。那耶稣就说，大卫怎么称自己的子孙为主呢？除非这个子孙肉身是大卫的子孙，可是灵里他实在是大卫的祖先，所以他要称他是主啊，他是他的主。耶和华对我主说，耶和华对耶稣说，也就是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你坐在我右边，有一天把他升在最高，升在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把耶稣所有的仇敌都打败。因为耶稣死了，看起来仇敌很嚣张，但是上帝会把耶稣的仇敌，就是死亡，就是魔鬼，通通都打败，使我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个是在西方里面常常有的，也算是蛮残忍的一个事情啊。就仇敌有的时候是你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也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军队是把别人的头砍下来，然后当他自己的脚凳，表示他的胜利啊。在以前的战争里面，在旧约的时候都有这样，甚至大卫的战争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啊。不过我们只要说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就是死亡，使魔鬼，使一切抵挡上帝的力量，都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因为他顺服上帝的死和上帝叫他复活，一切的仇敌都被打败了，坐他的脚凳，耶稣得胜了。所以我们所要讲的一切，彼得所要讲的一切，就是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当然他早就是神，早就是王，但是圣经里面总有这个观念，耶稣就他人的身份，是他完成了一切的工作以后，神立他为主为基督。我们讲到说，整个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这篇道，各位你一定要想到是在什么情形下讲的，是圣灵降临下来，大家在用乡谈来说，用各种话各种方言来说上帝大作为的时候，彼得引了三处的圣经，约珥书、 诗篇十六篇，诗篇一百一十篇来讲到说，整个这个五旬节的现象就是神已经立基督，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就是整个耶稣的死和复活是约珥书能够有圣灵降临下来的那个原因。哎，感谢主。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讲的再简单一点，就是所有我们的信息都应该是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基督，耶稣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把基督说成是救主，这样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我们的信息。我们被圣灵充满了，我们讲的神的大作为，我曾经说过，神的大作为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就是十字架，这是不是太狭窄解释呢？我们从这里来看，显然不是太狭窄解释，因为五旬节的意义，就彼得所讲的就是基督是主，基督是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成全了救恩，圣灵来就是要见证这样的事。感谢主。讲完这个道以后，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各位不要忘记，我真的不一点不轻看五旬节弟兄姐妹，我非常钦佩他们热心传道、热心祷告，甚至他们相爱和看圣经都比所谓的福音派的信徒常常更热心。但是我的确要提醒，我希望不是自大，五旬节和灵派弟兄姐妹，各位，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们说出方言的时候，造成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归主，造成的结果是大家惊讶、猜疑、讥诮、纳闷，就是并没有信，有一些佩服，但佩服没有叫他们信，佩服到吃惊也没有叫他们信，而且基本上最后反应是一个讥诮，是讽刺。神的作为显出来了，不管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神的作为，或者耶稣基督降生这个神的作为，或者耶稣基督在世上行神迹这个神的作为，或者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这个神的作为，如果没有人用经上的话把这些作为仔细的让人明白的话，各位，结果就是讥诮，都是神的作为哦，降生、受难、五旬节都是神的作为，神迹奇事。但是如果你不用神的话让人明白的悟性的话，使人明白的话，人就是讥诮。但是当你很清楚的用悟性的话引三处的圣经，然后把它连贯在一起，不管是圣灵、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一定要连在一起，这样讲完，那些原来讥诮的人现在就觉得扎心了。哎呦，他们扎心到一个地步，他们主动的说：“弟兄们，本来他们不把他们当弟兄啊，现在知道哦，他们才真是懂什么叫弟兄，他们才真是熟悉圣经，才引用的正确哦。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看这个真的很羡慕。各位，今天我们常常会跟别人讲，你们当怎样行啊？像施洗约翰一样啊，我们教会也常常说，你们当悔改啊！哎呀，你要悔改，你要信耶稣，你要来教会听道啊！哎呀，你不要天天就是去玩，就是看电视，花一点时间来听道吧。各位，这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劝别人怎样行的时候，通常别人不会听，效果不是很好。可是如果别人主动的来问，哎，我要怎么做的时候，那就太棒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再想到圣灵的工作是从圣灵浇灌下来，然后他们说出相谈、说出别国的话，然后被讥诮，然后彼得讲了，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原来的讥诮的时候也是有圣灵的工作，只是我在这里要强调那个悟性讲道的重要。哦，他们看到自己的错误，哎呀，我们杀错人了，我们把救主杀了，我们把那个生命的主杀了，我们把整个以色列的盼望杀了，那怎么办呢？他复活了很好，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还有罪呢？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啊，这跟施洗约翰讲的一样，个人要悔改啊，耶稣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耶稣做主了，耶稣做基督了，那我们就要悔改了， 我们就要接受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了，要不要再拒绝耶稣，要相信耶稣，不要再抵挡耶稣，要顺服耶稣，不要再鄙视耶稣，要高举耶稣，这叫悔改。不过悔改的第一步就是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好，我们多次讲过什么叫奉名啊，奉名就是靠这个也把荣耀归给他，名就是把他那个实际表现出来。我奉主的名表示我自己没有能力，我要靠主。我奉主的名表示我这件事做好了，要把荣耀归给主，让他的名被知道，这叫奉主的名做事。就是受洗也是我靠着主来受洗，我受洗的结果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好，下面就讲受洗的意思了。受洗呢，最起码哈，受洗是一个蒙恩的经历啊。我们通常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哈，比较想到受洗或者圣礼呢，就讲到那是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或者是一个恩典的代表。这代表神的恩典临到了你受洗啊，那个水根本不重要啦，那水多少都不重要。各位，这个是我们一般福音派的观点，我想我也同意。不过传统的并不是觉得那个水不重要，物质的水还有那个饼还有那个葡萄汁都很重要，这是圣礼的这些东西哈，都很重要。因为在传统的神学里面，包括天主教和一些比较看重仪式的教派，都会说圣礼不仅是蒙恩的记号，也是蒙恩的管道。管道跟记号就不一样了哈。管道就是当上帝的恩典借着饼、借着杯、借着水可以临到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你就得不到了。我们很少想到这一点哈。当恩典借着水临到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到哎呀，受洗就受洗了，信靠耶稣，那水滴多少什么什么都不重要。我也同意了，最重要是你的信心，最重要是上帝的话，最重要是我们悔改信了耶稣，最重要我们相信耶稣真是为我们死而复活了，那这样我们受洗，这样我们吃圣餐喝那个杯才有意义。不过我们还是说，圣经上的经文有些地方是给我们看到好像圣礼不只是一个记号，只是一个 sign， 就好像戒指，结婚戒指是一个 sign。 各位，结婚戒指表示你已经结婚了，你大概不会相信结婚戒指是一个恩典的管道吧，也就是说你不会相信像那个 Lord of Rings 一样，你戴着戒指，戴着结婚戒指，你跟你太太的爱情就会增加吧，我们不太这样相信。可是把洗礼当做一个恩典的管道，就会觉得这真的借着洗礼能把罪洗掉啊！这个连保罗自己都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在使徒行传后面会看到。好，我还是说我们就相信圣礼是恩典的记号吧，但是也不要忽略有些教派认为也是一个恩典的管道。但是洗礼除了说是恩典的管道，我们蒙了恩典以外，也有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洗礼是表示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奉献的态度，一个献身的态度，一个新生活的开始，那这就有点像蒙恩以后的反应了。所以洗礼既是蒙恩，也是蒙恩以后的反应，既是神的作为，也是人的作为。你们个人要悔改，要受洗啊，就是说你们已经听到上帝的话，知道你们自己的情形怎么样了，你们已经听到上帝的话，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们这个很糟糕的情形，就是你们充满了罪恶该死，已经做了什么事，就是他为你死而且死而复活了。在这里讲他为我们死的其实并不是太多哈，这里整个讲到耶稣的死，如果把耶稣当成一个赎罪祭，一个挽回祭，那真的要到保罗的时候才讲得更清楚。在这里只有讲到说人做了一个错事，把耶稣杀死了，耶稣却从死里复活，成为基督了，成为上帝的羔羊了。那我们杀错人要怎么办呢？你要悔改，悔改呢就受洗，受洗就是表示我有个改变，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往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有个改变了。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啊，受洗实在是一个从人这边的，从神那边讲恩典的管道或者恩典的媒介，恩典的管道或者恩典的记号，从人这边来看真的是我们蒙恩以后的一种励志，或者蒙恩以后的一个新生活。所以洗礼是一个新生活。有人在洗礼，人家洗礼的时候请他 吃蛋糕好像这是他的新生，是他的生日，这个想法倒不错，我是希望人能够这样做，就是你洗礼以后，你想到你有一个新的生活了，以前是为自己，现在是为神，以前靠自己，现在靠神，以前爱自己，现在是爱神。那你看，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靠着耶稣，为着基督，为着耶稣受洗。我们自己没有受洗的，我们自己没有蒙恩的能力，那么我们受洗就蒙了恩典。我们自己没有能力过一个新的生活，我们靠着耶稣就有个新的生活。我们受洗叫你的罪得赦，啊，这是也是把洗礼当作洗罪的一个工具的一个经文，啊，我们虽然不相信洗礼洗去我们的罪，但我们也不否认圣经上真的有这样的话，我们都相信是宝血洗净，洗礼只是表示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们相信经文上也有这样的表示，你要采取什么样解释我觉得都没有关系，相信是耶稣的宝血，相信我们愿意顺服上帝的话受洗那就好了。因为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这也跟我们一般观念不一样，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觉得是罪得的赦免再受洗，啊，就是我认罪悔改重生了我再受洗，那不太是受完洗后罪得赦免。 我也说这个事情前后次序也不重要，我们相信都是出于上帝就好了。我们相信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是出于上帝，我们相信我们愿意过一个新生活是出于上帝，我们相信我们能领受洗礼的好处，或者圣礼的好处，或者恩典的好处，这是上帝的恩典，这就够了，不必争是怎么样。因为有人比较喜欢强调先重生再相信，先有圣灵叫我们重生我们才能相信，哎，其实先相信再重生也可以，因为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的信心也是来自圣灵，来自神的工作就可以了。我们受洗表示我们接受耶稣，受洗表示我们对过去的拒绝，我们悔改，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这都指人这边了哈。各位记得，从神那边来讲，洗礼或者是圣餐或者是圣礼是一个恩典的记号，恩典的媒介，从人这边来讲是一个洗礼或者圣礼是一种悔改，我拒绝过去的，是一种 commitment， 是一种献身，我的未来一切要为着主而活。好，这样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我们又要再说了，你是受洗以后才领受圣灵吗？还是领受了圣灵你才会受洗之后悔改？哎，有的人身上有些经文好像是先你信了才领受圣灵，先受洗了才领受圣灵，有的人的确是先领受了圣灵才受洗。那你岂不可以说在哥利牛的身上不是先领受了圣灵说了方言才受洗吗？那这些人根本也没有说什么方言，他们听到悔改了，他们就受洗了，受洗以后再领受了吗？那哥利牛先领受再受洗，这里的人先受洗再领受，其实我们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通通出自上帝那就好了。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